耶稣在最后晚餐结束以后，同他的门徒走下锡安山，来到客西马尼院。在这个花园里，耶稣看到周围的葡萄园正在剪枝的时候，葡萄园是非常需要修理剪枝的，那些剪下来的枯干的枝子要在这个山谷里被焚烧。面对这样的情景，耶稣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最后一个我是。约翰福音一共讲了七个我是，这是耶稣宣告他自己的本性，宣告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基督非常重要的教导。前六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这些我是强调的都是耶稣本身，耶稣自己是怎么样一位救主，耶稣自己他的血正是可以喝的，他的肉正是可以吃的。在宣告耶稣前六个我是的时候，当然包括了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我们的回应就是他的肉我们要去吃，我们要吃就是表示我们相信。但是这重点都是在耶稣本身，不是在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回应。今天到了一个最后的我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在这个我是后面紧跟的你们是枝子。所以呢，最后一个我是把我们同耶稣的关系托出出来，所以这个我是非常重要。前面六个我是把耶稣自己托出出来，最后一个我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同他的关系，所以最后一个我是重点是在我们同耶稣的关系上。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体会我们同耶稣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做了基督徒有的一年，有的两年，有的很多年了，你不关心你属灵生命的长进吗？你不关心你同基督，你是基督徒，你跟基督这个关系如何吗？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方法，怎么同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怎么使你属灵的生命长进。我们最近这些年来提出很多，有门徒训练，有细胞小组，有属灵的伙伴，有 Alpha Program， 昨天我们又去参加了有Curriculum Program，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让大家学习怎么长进。但是最好的方法我想就是耶稣自己讲的，耶稣自己的教导，耶稣教导我们应该同他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被拯救的目的就是要从我们的肉身身上来彰显我们的救主。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道成肉身，要从他的身上来彰显这位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耶稣基督把父彰显出来。耶稣把我们拯救，就是要从我们身上彰显这位基督。我们要像基督，神拯救我们绝对不是说啊，给我们每人一张门票上了天堂，那大家就满足了。神拯救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用一个非常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结果子。你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的使命就是结果子，不仅要结果子，还要多结果子，还要结果子更多。哎呀，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就是灵命长进的一章，非常丰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他把我们同神的关系讲得这样的具体，这样的生动。我们大家都知道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你简直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上个星期大家都体会到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礼拜一早晨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一件很惨很悲惨的事件。这是美国校园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枪杀。有一个人，他名字叫赵晨曦，23岁，他拿了枪打死了32个同学和他的老师。为什么？今天好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听到这个有一个亚洲人打死这个美国人，非常担心。哎呀，这个亚洲人，还有的美国报纸说这个亚洲人很可能就是中国人啊，他是一个上海人，从中国来留学的。哎呦，好多人担心，后来一听是韩国人，大家都放心了。哎呀，这个关系跟他理清楚了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不会这样枪杀的，韩国人脾气比较厉害一点。昨天我正好跟韩国的牧师在一起，还有一位韩国的执事。哎呀，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们教会对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我们可以撇清了，我们是中国人，那个韩国人不能撇清啊，韩国教会在这里好几个，我说你们现在这个怎么思想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执事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我现在思想很混乱，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内容。他非常诚实地告诉我。那么我就讲了一句安慰他们的话，我说你们的教会可能都是一些韩国来的，这个比较生活比较安定的是吧，这个工作也比较不错的，这个家庭也比较富裕，都是一些比较 stable 的家庭吧。韩国牧师这位这个牧师给我讲了一句话，我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你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移民总是移民。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长时间，什么意思？我想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是进入这个社会，我们是不是完全融入这个社会，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只不过有的人能够有办法去解脱这个困惑，有的人没有办法，一直接从这个赵晨曦，从他这个1992年进入美国，接下来很多的时间，最后爆发了。昨天我看到他姐姐写的信，我也蛮受感动。他说我们这个家庭现在处在一个 hopeless, helpless, lost。 我们这个家庭是处在绝望中，我们这个家庭是处在无助中，我们这个家庭是处在迷失中。是的，正像弗吉尼亚一个学生讲的，他们的家庭跟那些被枪杀的家庭实际上是处在同样的痛苦里面。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你不能够跟人打交道，你就很难生活在人群中间。我们今天虽然大家都坐在一起，我们中间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自然的可以跟别人相处，我们也有很多的障碍，我们也有很多的困难。那么人同神的关系就那么简单了吗？人同神的关系就那么像好相处吗？你说神啊，来吧，我们来谈谈话，神就来了吗？是吧？为什么我们有的很多人祷告感到困难？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读经感到困难？这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有没有足够重视你跟神的关系？很多人很重视人跟人的关系，这是重要的。没有这个关系，你的生活会困难。但是没有你更好的跟神的关系，你的困难不仅是今生，你的困难是永生。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在旧约圣经中常常把以色列国形容成葡萄树，以色列国是一个葡萄树，以色列的百姓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这比喻神和以比喻神和以色列的关系，神非常看重这个以色列国，把它拣选出来。但是这个以色列国本来应该成为枝叶茂盛的葡萄树，他们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这个葡萄树变成一个不是真的葡萄树。所以耶稣来了，耶稣说我现在是真葡萄树。那么真的以色列人是谁呢？那就是信徒了。以色列的百姓已经不是真的葡萄树上的枝子，真的枝子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就是真葡萄树和真葡萄树上的关系。那是一个生命的关系，那是一个生命联合的关系。哎呀，主耶稣称自己是真葡萄树，这完完全全的成就了所有旧约关于葡萄树的预表。神是栽培的人，神要栽培这棵真葡萄树。当主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门徒自然就会想到，在过去那么多年代中，那些犹太人虽然他们被称为神的百姓，但他们彻底失败了。现在真的葡萄树出来了，那个假的葡萄树已经失败了。门徒自然会想到，神现在要实现他的新的计划。现在这里有一位，他是真葡萄树，这个真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假的东西很多的。真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已经一共出现过29次，在约翰福音中就出现了21次，所以约翰福音非常强调这个真的意思。真就是完全，真就是理想，真就是富有珍贵。它的副词就是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非常真实的告诉你，从前的清教徒到美国来的清教徒，他们非常喜欢用真这个形容词。比如说一个人的真诚，比如说一个人非常的可靠，一个人很配人爱，他们都说这是一个真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因为多了，因为很发展了，里面也有假的。在尼西亚信经里面也常使用这个真字，这个真神的神，这个真人的人。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这个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去种葡萄树，或者在家里的院子里种果树，其他的蔬菜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要一棵完全的非常理想的一棵葡萄树是很难的，你可能永远找不到。又茂盛它又匀称，不是有这个缺点就是那个缺，我们人就是这样。你去找一个完全的人，你几乎找不到，不是这个人有这个缺点，那个人有那个。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唯一的，我是唯一真的一棵完美的葡萄树。它是那么样的完全，它又是那么样的理想，在世界上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位有像他那样。他在这个品格上这么样的平衡，他有爱，但是他又有公义，他是那样的同情，但是他又那样的严厉。你看他的品格是多么的平衡和完善。所以当约翰和其他人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宣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为什么耶稣要用葡萄树来形容他？因为我们知道葡萄树是一个非常美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葡萄树的果子，你看这个翠绿的，那个紫红的， 它这个果子是一串一串的，不像其他的果子是一个一个，一个苹果一个梨，这个葡萄树是一串的，表示什么？非常丰盛，而且不仅是果子，葡萄叶子也非常美，葡萄的花蕾也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艺术品。所以葡萄树有人这样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它充满了自然的美。当我们通过圣经来看主耶稣的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位在世界上唯一的、完全的、完美的、无瑕疵的一位。当你越认识主，当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你越来越会认识这位主是真葡萄树，是真的美，是最美，是最完全的。但是人啊，由于自己的骄傲，人都很自大，人的本性就是自大，他的眼睛呢看不清楚，他看不到这棵真葡萄树，他不觉得他有什么美。就像当年的犹太人，犹太人觉得主耶稣什么了不起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书53:2，我们常常不理解他，我们常常不认识他，我们也不欣赏耶稣的美。但是当我们被拯救以后，当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们的眼睛会被圣灵的光所照亮。就像所罗门在雅各书中他发现说他全然可爱，超乎万人之上，雅各书5:16。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成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他发现了这是一个最美的、全然可爱的、超乎万人之上，在他里面全是美丽、恩慈、芳香。葡萄树不仅是美丽，葡萄树有很大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它能结果子，它结的果子很多，不是一颗一颗，不是一粒一粒，它是一串一串。葡萄是多产的果树，它象征着丰盛，象征着生命的丰盛。你看在迦南地，这个以色列人去这个派了12探子去探测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带回来的一串葡萄要2人来谈，你看这个一串葡萄有多大，据说呢大概一串葡萄都有12磅到15磅的重量。哎呀，真是丰盛的，这个生命是那样的丰盛。葡萄汁是可口的饮料，葡萄干是美味的食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在它里面有丰富的营养，它不仅全然美丽，它有丰富的营养，它能够供给每一个到它面前去的人。这是耶稣的形象。然后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它虽然是完美的葡萄树，但它需要我们做枝子来彰显它的生命。它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们全体这个教会，能够再现它一切的完美。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在见到他荣耀的面子前，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成圣，这点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虽然信了主，虽然信主很多年，我们还是有问题的，我们还是有缺点，我们不可能说我完全成圣。我们今天因为还活在一个有限的身体中，我们的肉体还是软弱的，我们还会失败。但是他每天都在我们里面继续做他分别为圣的工作。一个葡萄树紧密地连接着枝子，他就一定会结果子，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 当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它一定会结果子，它结果子而且会越来越多。是的，它不可能完全，它不可能完美，但是它一定会越来越多的结果子。这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如何彰显基督的生命，就取决于我们是怎样的枝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告诉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枝子。第一种枝子是结果子的枝子，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知道枝子的功用是什么呢？枝子的功用就是结果子，它唯一的功用，所以它必须要结果子的枝子，它必须要什么？修剪，才能使果子结更多。我是没有种过葡萄树，他们有的人说，葡萄树前面三年是不采果子的，不让它结果子，让它长，所以呢，一结果子剪掉，一结果子剪掉，要三年的时间让它成长。什么叫果子？果子就是那在基督徒心里工作的，使人变得更像基督的那种看不见的能力的外在的表现。每一个人，当你成了基督徒以后，就有一种能力在你里面，要你更像基督，不断地在你里面工作，在你里面运行。这个能力它会表现出来，表现在外面，它就是结果子。结果子就是荣耀神的好行为。他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哎呀，这九样不同的果子把一个新的生命，荣耀神的生命表现出来。那么反过来，不结果子就是一个证明，证明什么？说明这个人缺乏与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你结果子表明你跟基督有很好的联络，不结果子就表明你跟基督的联络有问题。马太福音七章，耶稣自己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葡萄树的枝子，它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你知道这个葡萄树有一个非常怪的东西，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好像也是一个木头嘛。”他这个木头一点用处没有，这个木头不能做家具，这个木头不能做房屋，这个木头连烧柴都不行，连烧柴都不行，所以这个木头只有烧掉甩掉，你不结果子你一点用处也没有。枝子就能一定要结果子，藏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一定能结果子。常常有人说对我讲或者自己分享，他说我是很想做基督徒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很困难，就是为什么做了基督徒以后，有很多基督徒我看他们也很受苦啊，是吧？如果他们是神的儿女，神应该给百倍的保护啊！你看你每一个人自己的孩子都是百倍的保护的，怎么基督徒好像没有受到神百倍的保护，还要受苦，还要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基督徒受苦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够回答得非常清楚，这是神有神的智慧，我不是很懂神的智慧，但是我知道一点，葡萄树的特点，如果你是葡萄树的枝子，你就需要被修理，这是葡萄树枝子最起码的一个尝试。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修，葡萄树一定要有这个工人，这个栽培的人，葡萄树不能让它自己长，一定要有栽培的工人，一定要有专门修理的工人，他要剪去一些枝子。剪掉枝子是很痛苦的，神有时候用这个办法来剪，神有时候用那个办法，神的办法很多， 我们有时候都以为哦，神要用这个办法来见我，等着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结果神不用这个办法啊。神常常有人说啊，这个lay off 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已经做好 lay off， 等我已经这个准备好 lay off。哎，结果呢，你一直没 lay off， 神给你另外一个问题，你很难准备的。这个剪枝子完全是在剪的人的手里，他一看这个枝子不对，剪掉。你知道呢，这个有的枝子能够结果子，但是结的果子是不好的果子。结不好的果子，它会吸收掉这个葡萄树的养料，把葡萄树里面那些宝贵的养料都吸，所以呢要剪掉。是一些发育不良的果子，这会它会消耗葡萄树的养料。你知道天然的生命也会结果子的，你有没有知道这一点？我们讲仁爱、喜乐、和平，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会有爱吗？他也有爱啊，天然生命的爱。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难道没有这个喜乐吗？他有喜乐，知足常乐。这个不是基督徒讲出来，非基督徒也这样讲，我知足的，我很满足，我常常快乐。还有一种非基督徒讲了和平，我们也讲和平，和为贵呀。天然生命也结出很多果子来了。我们常常很多人呢、满足于天然生命的果，哎呀不错了，我是不错的。如果你满足于这些，你属灵的生命就无法成长，你属灵的果子就结不出来。你是靠着天然的生命在那里生活，所以必须把你自我的生命剪除，基督的生命才可能表现出来。神要修理的是那些结果子的枝子，神要修理的是神要不会去修理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枝子结果子就是越来越像耶稣。这些枝子需要被修剪、被清理。一棵真的葡萄树需要除虫、除霉、除菌。基督徒也要清理附在我们身上的属世的那些东西。这是第一种枝子。第二种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属基督不结果子的枝子，到底是指谁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就这句话，神学家研究了好多。虽然简化很简单，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但是显然它有很深奥的内容。枝子在葡萄树上怎么会不结果子呢？那些枝子被砍下来的话，那它的结局是什么呢？有的人认为一种比较大家接受的，那就是指那个没有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也可能是基督徒，他可以通过教会的各种考试 pass 通过，他可以受洗，他可以继续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但他从来没有用信心和基督联合。新约圣经这个有很多这个解经家，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新约圣经解经比较准确、比较这个非常有权威的一位解经家，叫 D.A. Carson。这位解经家，他是很有名啊，是三一神学院的新月教授，所以我们这个华人的福音大会就把这位美国人请来到华人去，这个去年年底，明年在香港全世界的华人福音大会又把这个 D.A. Carson 请来作为这个请去，要准备请他分享神，所以大家非常这个欣赏啊，非常这个肯定他的这个解经的这个思想。那么 Carson 这个教授呢，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就是《约翰福音》的解经。所以你讲到《约翰福音》， 这个最好的一本解经书，那就是 D.A. Carson。 Carson 教授特别在这个新约这个约翰福音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他说一个人属灵的状况更应该讲究现象而不是本体，这就是说要按照他的行为和他的反应而不是按照他这个人，因为唯有神能够衡量人心，我们只能看言语和行为。所以他说真正的悔改不在于草率的决志，而是长期的结果子，不结果子就是一个证明你不是真的基督徒。这是一种，这是比较大家都接受的。另外还有一种，也有人认为这里是指一些真的基督徒，但因为不结果子失掉了救恩，那就是说剪下来，不是剪修理的问题，剪下来完了。那么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徒会不会失去他们的救恩呢？一个人如果是葡萄树上的枝子，随后又可能被砍下来烧掉吗？那个都很可怕了。我本来已经是葡萄，一下子砍下来烧掉，那就是我等于 白费心了。圣经多次的教导信徒，我们有永远的救恩。就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耶稣说差我来宰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八节，耶稣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还有很多经文，很多经文，圣经里太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表明真实的信心是能够持守到底。只要你有的真正的信心，如果你的信心不是真的，那我没办法。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你一定能持守到底。耶稣说我能够保守他们一个也不失落。所以呢，第二种解释呢不是被很多人接受，但是也确实有。还有第三种解释，就是认为这里是一些被盗的基督徒，他们离开了主，他们把他们的心放在世界的事物上。有没有这种基督徒呢？有的，他原来是真心的相信，他最后被盗了，放弃信仰，宣布放弃信仰。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又相信他不会被这个失去救恩的，那么这个减去 cut 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所以大家就要研究希腊文的，研究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原文呢有一个动词叫 arrow， 这个 arrow 呢可以翻译成减去，也可以翻译成除去。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就是这样翻译的，除去。所以如果 arrow 翻译成除去，那就是指身体的死亡，你不结果子就除去了，你虽然还是得救，但是你很快的要死亡。这个有什么经文支持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讲到圣餐，有很多人吃圣餐的时候他不省察，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那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下面还有一句话，死的也不少，神要 cut 你，让你死去。这是一种解释，因为这个 arrow 这个字呢，希腊文这个动词，它可以解释死亡，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死，但是它也可以解释拿起来。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五十九节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 arrow 这个动词就翻译成为拿起来，所以可以解释成要把这个枝子拿起来提起来，是不结果对不结果子的枝子一种激励的一种鼓舞，把枝子拿起来可以多得到一些阳光空气，更容易结果子。所以结果子的枝子是我们把它称为属灵的人，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属肉体的人。神总是有办法的。第三种，那就是枯萎的果子。人若不藏在我里面，枯萎的枝子，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 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里耶稣所说的枯干的枝子，他这里没有提到是在我里面的枝子，所以呢，这是有缺陷的枝子，是不适合留在葡萄树上的枝子。希腊文呢，把这个枝子前面加上一个定冠词，这个枝子，所以很多人认为呢，这是有所指的，那就是指那个叛徒犹大，这是一个要被烧掉的枝子，这种枝子是不适宜留在葡萄树上的。它这个，因为它上面有缺口，它上面有破口，它这个葡萄的生命是不能流过去的。那么那些枝子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扔在火里烧了，当然是很可怕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子的关键。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怎么能结果子？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是结果子，我们知道结果子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我们怎么结果子？耶稣提到两点，哎呀，这两点非常宝贵。第一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第一点，约翰福音15:5，除非枝子跟有葡萄树的滋养，不然我们就受不到栽培人的关爱。耶稣是父爱的中保，是一个中间的渠道。你要得到神的保护，你要得到神的爱，你都要通过耶稣。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4讲得很清楚，若不接触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不可能跟神打交道，你不可能拿到神的任何的好处了，只有通过一个中间的中保，那就是耶稣。你必须要跟葡萄树接触。所以耶稣这里讲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你看这一节经文里面有几个藏啊？藏藏藏，这个藏字呢，英文叫 remain， 所以这个 remain 呢，被很多的神学家认为是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关于灵敏长进的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在约翰福音中出现40次，在约翰福音15出现了11次。这个话其实很容易懂的。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灵敏长进看得很复杂。哎呀，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做那，我要很多的办法，很多的这个窍门，很多的这个有什么关键？关键就是这个词 ，remain。关键就是这个中文词“藏”，藏，藏，藏，藏。耶稣希望我们要紧紧的藏，什么意思？就是紧紧的跟随他，而不是礼拜天来做一个礼拜。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我们要对他有忠心，我们要付代价。这是一个藏之必然的一个要求。这意味着有修剪的剪刀，是痛苦的，但是我们还要继续。虽然剪被修理被剪，但是我们还要藏在它里面。我们很可惜，我们常常走到一个另外一边，我们常常自己以为我可以做什么，我们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和主保持亲密的交通，我们也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同主的百姓保持交通，我们可以靠自己，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办法。不藏在主里面，你不可能结果子。第二，保持同基督亲密的关系是一种责任。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要留在那里。啊，诗人说：“我这个宁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住就是一个留的意思。那现在我们不是说你大家礼拜完了你都不要走了，大家就住在这里。住在这里，住在这个有形的教堂里，不等于你藏在耶稣，就是说你的心，你的里面 要跟耶稣基督保持一个长久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基督就是你的家，基督就是你所熟的地方。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才能从树上吸收生命和养料。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藉着祷告，藉着读经，藉着去遵行主的道，时时刻刻感受到主与我们联合在一起。正如耶稣是藉着顺服，耶稣是藉着顺服住在父的爱里，信徒也要藉着顺服住在耶稣的爱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常在他的爱里，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行动，是我们的责任。结果子，很多人以为我们结果子是自然的流露，是的，结果子是自然的流露。”但却不是自发的，我们要通过顺服去遵行他的命令，你才可以多结果子。你也可以不顺从，你可以选择不顺从，而等待让果子自发的生出来。没有一个比不顺服的基督徒更可悲了。他不爱享受最终之乐，但他也不够爱主，喜欢圣洁。他知道陪孽是罪，但又不愿意顺服。他不再觉得世界是他的家，但对世界的留恋又使他无法同圣徒齐声歌唱。这种人很可怜，他永远停留在进退维谷之中。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从结果子到多结果子的途径，那就是先结果子，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顺服祷告，多结果子。